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酒饭之后，这金公子开始打哈欠伸懒腰了。余墨在旁边说，金爷，我知道您又困了，该睡觉了。金公子说，哦，余墨你好聪明啊，嗨，我们睡觉吧。好，这回您回您的房间里，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睡觉。好的好的好的。就看这位金公子站起身来，向严茶散告辞，奔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奔自己房间里去睡觉。这雨墨就跟严茶散说，公子，明儿早晨起来要结这账，连这个店钱还加上饭钱，这您甭管啊，由我跟他打交道，我得想法让他把这账结了。严茶散说，雨墨，你怎么能这么办事呢？你没看见这金公子乃是落魄之人，他仅有的一把扇子都把他卖了，周济别人了，他哪有钱还账啊？得了吧。我说，公子，您呐涉世太浅，您不知道这世上都有什么人，像他这样的，我看明白了，他不是没钱，这就装穷在这吃咱们。您瞧着，明天我保证让他把这钱拿出来。哎，雨墨，你可不要胡作。什么叫胡作呀？昨天咱请他一回了，就一般的人情来讲，有来无往非礼也呀。他今儿个就该请咱们了，他也没有钱请咱们，他就不该到这儿来找咱们。他找咱们再吃咱们一顿，素不相识，这合理吗？哎，没有这层道理。严茶散说，明天呐，我们该拿还我们拿，咱们还拿，咱们还有钱吗？公子啊，咱要再把这个钱拿了，咱们到不了东京了。严茶散说，到不了东京，咱们再想办法。行行行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晨我跟他去说去。好，我们不要争执这个，睡觉。严茶散跟雨墨两个人躺下睡了。第二天一早晨，天不亮，鸡叫头遍，这雨墨就先起来了。雨墨心想，我得早起，我得盯着他点，别让他跑了。雨墨又打这屋出来，站到院子里边，就听金公子那屋里边他有没有什么动静。鸡叫三遍，天亮以后，听见那金公子在那屋里边打哈欠伸懒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雨墨在院里边就接上来了，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屋里边的金公子后两句没念。
哦，雨墨啊，啊，你好有意思啊，我这首诗你都学会了。
雨墨说，是啊，跟您学的，受教育，我哪能学不会呢？下句给您对上了。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这金公子起来了，起来之后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雨墨说，金公子睡得怎么样？
睡得很好很好啊，很香甜呐。
就是嘛，金公子给您打洗脸水。雨墨马上吩咐店小二，给严茶散和金公子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这二位洗完了脸，漱完了口，接着这雨墨就说了，哎，店小二结账。店小二一听，好嘞，昨天连吃饭钱在酒钱在茶钱咱们一块算，
对对对对，算在一块，把账单子拿来。
好好好。店小二到柜房上去了，一会儿的功夫， 把这账单子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就跟这金公子和雨墨两个人一起在这叨念：“您瞧着啊，昨天包括您的喝茶的钱、您的酒饭钱，一切都包在内，房钱也在里，一共是15两5000银子。怎么样？”雨墨瞧了瞧金公子，这金公子一看，不多不多，再加一两，加一两给你的小费。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好，一共是16两5000银子。嗯，话说到这儿了，这雨墨瞅着金公子，金公子瞧着雨墨，盐茶散呢，由打这房间里边迈步就往这儿走。这雨墨伸右手冲着烟茶伞直摇晃，那意思您别过来，瞧我的。雨墨说：“金公子，这一共是16两5000银子，您说这个钱得谁拿呢？”这金公子瞧着这个钱嘛，那你说应该谁拿呢？雨墨说：“这个钱我给您拿。”这雨墨是故意的，这讽刺他呢，心想我是个仆人，我能拿吗？雨墨一说这话，这个钱我给您拿。这金公子一听，好的好的好的，雨墨呀，你这个人可真好啊，那个这回你给我拿，下一次我就给你拿啊。哦，严兄啊，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给日再见啊。这金公子一转身往外就走，这雨墨站在这儿，俩眼溜直，眼泪出来了。怎么回事？雨墨心想，我倒霉催的，我说这么句话干嘛呀？这个小子感情是就坡下驴。哎呦，我刚一说我给你拿，我是讽刺他，整个他一个不要脸，他顺茬就接下来了。哎呦，可要了命了。再瞧那金公子啊，出店房走了，严茶散走过来之后，雨墨怎么样了？公子，这钱要咱拿了。严茶散说：“你哭什么呀？咱拿就应该咱拿呀，您光那么说，光咱拿应该咱拿，咱拿得了吗？”怎么拿不了啊？啊，怎么又拿不了呢？没钱了，咱们。就这个小子，他纯粹是个帮子手，他就是个骗子，他根本就不想拿。我刚才我寻思讽刺他一句，我说这个钱您看，要不我拿，我寻思我一个仆人，他能让我拿吗？他结果就说了，他说那你拿挺好，这回你拿，下回我拿。他这不还有下回吗？他下回就没影了。严茶散说：“你怎么知道他就下回不来了？咱们拿就咱们拿吧。”好，咱们拿。这16两5000银子拿了，拿完了之后来到房间里边收拾东西，这雨墨就跟严茶散在这算账。公子，我跟您说吧，咱从家里边一动身出来，哎，我们公子呢给您拿了50两银子，我自个儿身上说实在的还有6两是我自个儿攒的，咱一共就是56两。这56两咱们出来之后走到那个河边上，那婆媳二人要投河，您一张口给出20两去，这20两拿出去呢，咱还剩36两。36两上回住店就这帮子手来了，他那一顿吃连吃带喝14两半进去了，这回16两半又进去了，两边合在一块儿，再刨掉之后咱还剩5两银子。我说公子，这5两银子你说咱还能到东京汴梁吗？还去得了东京汴梁吗？怎么走咱们？严茶散说：“不要着急嘛，咱们想办法。
这5两银子是到不了东京汴梁。这样吧，我这个铺盖里头啊，有我家里边祖传的一个玉枕，我呢天天枕着它。这个呢是我父亲传下来的东西，说枕着这个东西呢可以使脑子清醒。现在呀，咱先用不着它了，我脑子本来就够清醒的了，咱把它当了。再加上这包袱里边我富裕的穿不着的那些衣裳，敛回几件出来也把它当了，看看能当多少钱，把当票留着，咱们什么时候有钱再回来赎，这个怎么样？雨墨说这个挺好，刚走到半道上咱就当当了。那怎么办呢？不当当往哪儿弄钱去？
好，也只可如此了。
这雨墨就把杨公子的这个衣服穿不着的富裕出来的延长伞挑出两件来，把他那个玉枕拿出来一块给了雨墨。雨墨拿着这个东西先倒在这个兴隆镇的当铺，把他当了。这一当啊，当了20两银子。20两银子拿着回来了。公子，一共当了20两银子。严查才说好，有这20两银子，再加剩的5两，咱们25两能对付到东京汴梁不？雨墨说，对付到东京汴梁也两说着，这道还远着呢，还说不定摊上什么事儿呢。严查散说，摊上什么事儿咱想办法解决。那怎么解决呢？严查散说，我想了，如果咱们这个钱要是再不够的话，那我可以卖字，我写字在大街上你去卖，这不是也是进钱之路吗？雨墨说，您卖字那有买的还行啊，要没有买的那怎么办？严查散说，有卖的他就有买的。雨墨说，干脆吧，再有什么难处啊，这么着，您甭卖字，我卖身，我呀干脆就跟人家说，我给他们呢谁家当仆人，一个月给多少钱，一块给我开出一年的来，我把这钱呢拿回来之后给您，您进京赶考，您要赶考得中的呢，回来再把我赎出去。严查散说，没有那么严重吧，啊，咱先别想那步，咱走一步看一步。哎，好吧，得，哎呦，这个小子，我琢磨着他下回不能再来了，他也看明白了，把咱们爷俩呀都咔嚓干净了，他一看咱们的敲骨吸髓没门了，他不能再找咱们了。 哎，你不能这么看他，我看这个金公子乃是有识之士啊，谈吐之间他颇有见地。得了得了，什么颇有见地，你听他那个嘴上的功夫，说这道那像真事似的，他实际上办呢，他实际上办不办人事？哎，不许口出不逊。
好，公子，咱们走。
雨墨这回跟严查散两人离开了这座店房。雨墨长了个心眼，心想，这回啊我让他赶不上咱们。公子，咱这不有20五两银子吗？干脆我给您雇个脚力，把这书箱啊驮在这个驴后座上，您骑着驴，让他赶驴的快点走，我在地下跑，让他跟不上咱们。严查散说，那干什么呢？何必躲着他呢？他要是跟上就跟上吧，他跟上他是受不了这个。于是雨墨给雇了一头驴，有赶脚的驴啊，让严查散坐到驴上，把那两个书箱放在驴的后座上，这雨墨在下边跟着，赶驴的赶着这驴小跑颠颠的往前走，紧着赶路。这一气儿可就赶出来2站地，前边到了这个大镇子，就双义镇。到在双义镇之后，雨墨说，这回啊咱别看骑驴，这回咱住小店。一看有一个胡同里边的小店，挂着一罩里，罩里底下拴着块红布，就从这罩里和这红布就证明这是个小店。雨墨说，行啊，
公子，咱就在这儿住下吧。
严查散说好吧。
由打驴上下来了，二两银子的脚钱雨墨给了之后，赶驴的走了，书箱拿下来，扁担拿过来，穿上之后，挑着这个书箱走进了这小店。进了这个小店，店小二过来打招呼：“二位，您住店？”雨墨说：“对，住店。”我问你，你这都有什么店房？
我们这个店房都是小单间，有四个床的，有两个床的，还有六个床的，还有大通铺。
你二位住什么屋啊？
雨墨说：“我们公子这回出来也没得安生，有人老跟着搅和，这回我们住个安生店，也别住俩人的，你把那四个人的那屋啊，你给我们来一包房，我们把这那四个人的这一屋整个包下来，多少钱？”“
哦，四个人的屋包下来，
哎，这个不贵，您就给一两银子吧。”“
一两银子也不便宜。”“
行啊，让我们公子好好歇着。”“
就这么着。”“
好嘞。”
包了一个四个人的屋，四张床，就住他们俩了。雨墨进来之后，把这书箱扁担放到另一张闲床上，一些杂物放到那张床上，往这床上一坐。雨墨马上吩咐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来，我们洗洗脸。“
是。”
店小二打了洗脸水来，两个人洗完了脸之后，把洗脸水端出去，把门一关，雨墨坐在这儿长出一口气呀。“
哎呀，公子啊，咱才算安生安生，你说这个人不跟着搅和了怎么样？
我断定了吧，他这回不能跟着咱搅和了吧，他跟咱们他跟不住，咱们呢骑着驴来的。
嘿嘿，再者说了，他到这儿他也找不着咱们，咱这回住的是小店。”
严查散说：“哎呀，你真是多虑了，这个金公子啊，他该往哪去就往哪去，你不要想的太多，他不是想的太多，他老缠着咱们呢，您知道吗？”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说话：“
掌柜的，再给我做一个小店啦。”“
哎呦，我的妈呀，这雨墨差点没蹦起来呀，一捂心口，我的妈呀，他怎么跟到这儿来了？”
就听那个店小二跟他招呼：“客人，您住哪屋？”“
哦，你给我找一个小房间就行了，和别人一起大伙住一个屋子里就行了。”“我没有钱了。”“
哦，那您哎呀，这往哪儿住呢？”严查散就站起来了。
严查散这一站起来，雨墨伸手就抓他：“公子，你可别答应这个事。”严查散说：“岂有此理。”
严查散把房门一开：“
金兄，咱们在这儿又见着了。”这金公子一看：“哎呦，我说严兄啊，我们两个真是三生有幸啊。”雨墨在旁边心想：“什么三生有幸啊，在这前世冤家今世的对头啊，但是躲不开了。”“请进请进。”这金公子迈步就进来了。“哎呦，你这个屋子很好啊，你这个屋子有四张铺啊，我看我们坐在一起也好了。”雨墨在旁边这脸可就沉下来了。雨墨心想：“这回啊，我都跟你说明白，我们爷们儿在这儿把东西都当了，衣裳都当在当铺里头了，你还找寻我们，你再找寻我们，我跟你没完。”
这金公子进来之后瞧了瞧这屋子：“
严兄，你就住在这里了？”严查散说：“是啊，住在这个小店里倒安静一些。”“
哎呀，严兄啊，说是这的，今天呢，我见到你了，其实我要不见到你呢，我也就住在这个小店里很可以了，但是我一见到你呀，我觉得我们弟兄两个住在这个房间里边，它是很不合适的。”
雨墨心想他要开房子了，他觉得这不合适，他哪合适啊？就听这金公子问那店小二：“
哎，我说店小二，我问你，你们这个双义镇
还有没有大店房啊？
大店房有啊。这店小二心想，就您这身穿戴，你还想住大店房？您头戴着开花帽，身穿着补丁服，脚下那双鞋底儿都偏了，您还要住大店房？这个店小二也是看人下菜碟，跟您说，大店房有，最大的店房有个太和大客栈，那个房子多了，住什么样，住什么等级的都有，您可以到那儿瞧瞧。
好的，好的，好的，
严兄，这个样子，
今天我们上太和大客栈怎么样？
雨墨在旁边不言语，抽着烟茶伞，心想：公子，这回你要上了套，咱们可就把衣裳都得扒光了，然后咱也还不起那店钱。
烟茶伞一听，上太和大客栈可以，
好的，走吧。我们搬家到太和大客栈。
雨墨说：“等会儿。”
我说：“金公子，
上太和大客栈谁给钱呢？谁拿这店钱呢？”“
我拿店钱呢。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昨天请我，我今天请你。”
雨墨说：“您请我，您拿什么请啊？啊，金公子。”就您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下蹬的，您拿什么请啊？腰里边有钱吗？
哦，不要紧啊，待一会儿就有钱送来呀、啊。待一会儿，待两会儿，我看那钱也送不来。
金公子，我可跟您说明白了，昨天在兴隆镇，我们算完了电饭账钱，我们剩不了几个钱了。
我们严公子没办法，把自己的衣服，把自己的玉枕，那是祖传的东西，都送到当铺里边当了。
一伸手，他把当票掏出来了。雨墨说：“您看看，这可不是说瞎话，当票还在我这儿呢。可是今天到在这儿了，您又跟着来了，您让我们住那个大客栈，那大客栈得多拿钱呐。”我们住完了大客栈就寸步难移了，我们去不了东京了，这怎么能行啊？
金公子，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
他一说这句话，就听这金公子微微一笑，
雨墨，你是多虑了，我说到大客栈咱就去做大客栈，到大客栈里边，不管是吃的、花的、住的，全由我管。
雨墨说：“好，跟您走。”
主仆二人跟着这金公子来到了太和大客栈，掌柜的就问他：“你们住什么房？”这位金公子说：“你这最贵的房是什么房啊？
我们这最贵的是套房，16两，住一晚上。”
好了，就是住这样的房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